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对普京深感失望，现俄国两周内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川普警告，如果伊朗重启核设施，美军将再次发动袭击。
川普政府将通知大约200个国家新关税税率。
美东两亿人面临高温，南达科他州有超强对流风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周一美国东半部遭遇严重热浪，约两亿人处于各级高温警报之下，其中约2400万人面临最高等级的极端高温警告。预计东海岸、南部和中西部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飙升，酷热天气将持续到本周中期。国家气象局指出，预计本周美国东南部大部分地区仍将持续出现极端高温，最危险的高温和高湿的组合将持续到周三。一些地区的体感温度恐怕会突破华氏110到115度，约合摄氏43到46度。除了高温威胁外，国家气象局也警告，南达科他州的雷暴天气可能在周一晚上发展成超强对流风暴。预计这个风暴系统将影响明尼苏达州南部和爱荷华州北部的部分地区。气象局指出，这波风暴还可能伴随龙卷风和冰雹。北部平原和中西部部分地区也可能出现强降雨，并引发突发性洪水。
美国与中共经贸官员7月28号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展开第三轮贸易谈判。第一天会谈超过了5个小时，双方没有对外透露谈判内容，明天将继续谈。美方代表由财政部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则由中共副总理何立峰领军。这场会谈旨在化解中美贸易争端，并争取延长原定于8月12号到期的90天关税休战协议。美国总统川普在苏格兰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的联合记者会中提到这次谈判，并表示希望看到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此前双方于5月份在日内瓦首次达成共识，短暂缓解高额关税所带来的经贸紧张。这次会谈是否能够延长休战协议将成为关键的关注焦点。
美国司法部7月28号宣布，加州电子设计凯登电子公司因违反出口管制，向中共军方控制的国防科技大学提供 EDA 软硬件和设计技术，已同意认罪并支付超过$1.4亿罚款和解。调查显示，凯登通过中国子公司向国防科技大学的幌子机构 CSCC 及其关联企业飞腾科技非法出口美制 EDA 工具近60次，违反出口管理条例。中国国防科技大学早在2015年就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司法部指出，凯登自2015年到2021年间持续出口，明知对方与中共军方有关联，仍然批准交易。除了刑事处罚外，美国商务部也对凯登处以$9500万民事罚金。EDA 工具是芯片设计的关键技术，此案凸显美国对中共获取先进半导体技术的严格防控，也反映地缘政治紧张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日益增加。
加拿大前总理哈珀7月28号在美加关系会议上发出警告说，若中共对台湾动武，后果将远超中东和乌克兰战争，恐引发全球性地缘政治灾难。哈珀强调，西方必须持续对中共施加威慑，阻止台海冲突升级。他指出，中共、俄罗斯和伊朗正共同挑战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是当今最大的威胁。他回顾自己和俄国总统普京多次交锋，并赞扬美国总统川普近期对伊朗核设施的轰炸行为，认为这对遏制核扩散具有关键作用。台湾目前实施民主制度，面对中共的军事威胁日增，包括扰台军机和模拟攻击设施。哈珀呼吁加拿大和盟友共同维护台海现状，防止战火蔓延全球。
美国国会跨党派参议员小组写信给苹果和谷歌公司，要求两大科技巨头把中资持有的 VPN 应用程序从应用商店下架，指出这些应用程序跟中共军方有关联，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信中点名奇虎360旗下的 Turbo VPN、 VPN Proxy Master 等仍在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上架。 尽管这家公司2020年因为涉及与中共军方的合作遭到美国制裁。议员警告，这些应用程序可能让中共取得几百万美国用户的个人资料。根据 Tech Transparency Project 的报告，13项中资 VPN 应用仍然活跃在美国市场。议员质疑苹果和谷歌纵容中资应用程序获利，违背他们保护用户隐私的承诺。信中还提到，中共黑客组织像是岩台风和亚麻台风等对美国基础设施的攻击，呼吁企业审视审核机制。参议员华伦、施密特等人共同联署，苹果和谷歌暂时没有回应。
中国北方省市近一周来经历了罕见的暴雨侵袭，山东、山西、河北、北京陆续酿灾，其中河北、北京的灾情近三天来迅速升高。由于北京远郊的密云、延庆、怀柔等区较为严重，暴雨集中区的密云灾情更加惨重。由于密云境内山川交错，暴雨产生的山洪四处冲刷民宅，酿成重大灾情。尽管如此，北京市官方直到28号深夜都没有公布人员的伤亡数字。中共官媒新华社于当地时间28号晚上9点50分左右发布了中共党魁习近平对防汛救灾作出指示的消息，直到29号早上7点过后，中共官媒才公布了北京全市有30人死亡，8万人被撤离。不少中国民众这才意识到，习近平和中共总理李强昨晚就已提到北京有重大人员伤亡。然而民众爆料，洪灾加上当局泄洪，在消息的掩盖下，实际的死伤人数难以统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对普京深感失望，限俄国2周内对乌达成协议，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旗下的自动驾驶公司 Waymo 周一说，计划明年把它的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引入达拉斯，从而为2026年美国的潜在市场名单再添新的成员，其中包括迈阿密和华盛顿特区。租车公司 Avis 将作为合作伙伴管理位于达拉斯的 Waymo 车队。艾维斯首席执行官 Brian Choi 在一份声明中说，该协议标志着该公司的一个里程碑，该公司目前还致力于成为更广泛的移动生态系统中领先的车队管理、基础设施和运营提供商。 Waymo 自动驾驶出租车测试已在达拉斯市中心启动，测试涉及该公司搭载自研系统的捷豹 iPace 电动汽车，该系统结合了自动驾驶软件、传感器和其他的硬件，为车辆的 L4 级无人驾驶操作提供动力。
由20名国家安全专家和前政府官员组成的团队周一写信给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敦促川普政府撤销最近允许英伟达恢复在中国销售 H20 人工智能芯片的决定。信中说，川普政府最近的决定是战略失误，将对美国军事和民用人工智能优势产生不利影响。信中指出，H20 是中国前沿人工智能能力的强大加速器，而不是过时的人工智能芯片。H20 专为规避出口管制门槛而设计，并针对推理进行了优化，而推理正是最新一代前沿人工智能推理模型能力显著提升的关键。向中国销售 H20 芯片将加剧美国现有的人工智能芯片瓶颈，而这些芯片可能用于支持中共的军事。
欧盟委员会周一表示，中国电商平台 Temu 未能有效防止非法商品在其平台上销售，违反了欧盟的相关规定。欧盟警告说，这项初步调查结果若最终成立， Temu 可能面临高达其年度全球营收 6% 的罚款。欧盟在声明中说，证据显示欧盟消费者在 Temu 平台上遇到非法商品的风险极高。调查人员进行了一项神秘购物测试，发现消费者在 Temu 上购物时极有可能接触到不符合规范的商品，例如婴儿玩具和小型电子产品。去年10月31号，欧盟就已针对该平台对遏制非法商品销售措施不足展开调查。欧盟周一指出，调查结果显示 Temu 的风险评估不足，仅依据产业的一般资讯，并没有针对其自身平台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希尔莱特说，有迹象显示中国可能在帮助伊朗恢复其导弹专案。美国总统川普周一警告说，如果伊朗试图重启上个月遭到美国轰炸的核设施，他将下令美军对伊朗核设施再次发动袭击。请听报道。
川普周一在苏格兰西海岸的特恩伯里高尔夫度假村与英国首相斯塔默举行会谈时，对伊朗发出警告说，如果伊朗试图重启上个月遭到美国轰炸的核设施，他将下令美军对伊朗核设施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否认进行铀浓缩是为了发展核武器，并坚称尽管三处核设施遭到轰炸，但不会放弃国内铀浓缩活动。川普告诉记者，伊朗正在发出非常糟糕的信号，非常恶劣的信号，任何重启其核计划的努力都将立即被摧毁。川普说，我们摧毁了他们的核能力，他们可以再试着重启，如果他们敢这么做，我们会比你挥动手指更快的速度摧毁它。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周一则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任何对伊朗的重复攻击都将引起伊朗的果断回应。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上周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也表示，伊朗不会放弃核计划，但仍愿意进行谈判。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川普称伊朗坚持推进核计划是愚蠢的。据美国之音周一报道，以色列驻美大使耶希尔莱特在24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警告，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中国可能正试图协助伊朗重建其弹道飞弹计划。莱特说，中国参与了帮助伊朗规避美国制裁的活动，你知道这在中东是恶劣行为体的活动，如果美国对伊朗石油实施制裁，中国根本就不该规避这些制裁，所以他们不仅规避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也规避了国际社会，所以他们允许伊朗筹集资金，然后用于支付核浓缩费用，用于胡塞武装哈马斯和真主党，所以他们在这方面扮演了角色。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中国可能正试图协助伊朗政府重建自身。过去，中共也曾向伊朗提供军事技术，并与伊朗进行联合军演。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之前给予俄罗斯50天期限与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但川普周一表示，新的期限是从周一起10到12天，还说他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感到失望。请听报道。
川普本月稍早表示，如果俄罗斯50天内未与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美国将祭出极严厉关税。川普周一在苏格兰和英国首相斯塔默会晤时告诉记者，我将从今天起设定新的期限，大约是10或12天。我们没有理由再等下去，因为目前我们看不到任何进展。川普还说，而且会有制裁，也许还会有关税，二级关税。你们知道二级关税是什么？7月14号，川普在白宫和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会面期间表示，如果普京在50天内没有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将对俄罗斯实施大约 100% 的二级关税。这意味着任何继续与俄罗斯进行贸易的国家，在向美国出售产品时，都将面临高额关税。北约秘书长吕特警告说，共产中国、印度和巴西等与俄罗斯做大量贸易的国家将受到美国二级关税的重创。川普在7月14号表示，他希望看到俄乌战争结束，因此会把最好的装备、最好的导弹和最好的一切送到北约，北约会把武器运到乌克兰需要的地方。川普说，我不想对俄罗斯那样，但他们正在失去很多俄罗斯人，他们已经失去了100万俄罗斯人，这些人是俄罗斯家庭的儿女，他们离开家，告别父母，然后被炸飞。乌克兰人也一样，看到乌克兰，那里发生的一切简直是一场灾难，但灾难仍在继续。川普周一在和斯塔默会谈开始前说，他对普京感到非常失望。川普说，我与普京总统谈了很多，我与他相处得很好，但是普京却开始向基辅等城市发射火箭弹， 杀死养老院或其他地方的很多人，街上随处都是尸体。当被问到是否考虑与普京会谈，川普回答说，我没兴趣再谈下去了。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川普总统周一表示，大多数未与美国达成单独贸易协议的国家将面临的关税税率在 15% 到 20% 之间。请听报道。
川普周一在苏格兰与英国首相斯塔默会面期间告诉媒体记者，他的政府将很快通知大约200个国家新的世界关税税率。川普说，对于全球，我将会说关税税率在 15% 到 20% 之间，也可能是这两个数字中的一个。川普说，我们将对世界其他地区设定关税，如果他们想在美国做生意，就必须支付这笔关税。这可能会对那些希望关税税率接近 10% 的小国造成影响。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包括拉丁美洲国家、加勒比海国家、非洲许多国家在内的较小国家所面临的基准关税可能为 10%。 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周一在接受美国财经新闻 CNBC 采访时表示，我们都听到总统反复表示他对关税感到满意，他很乐意只发送一封信函并设定关税，而不是达成协议。距离川普8月1号的关税谈判期限越来越近，仍有许多国家还没有跟美国达成协议。 15% 至 20% 之间的基准关税税率与美国近期与主要贸易伙伴达成的一些协议的税率相当。川普周日宣布了对大多数欧盟产品征收 15% 的关税，上周宣布对日本征收 15% 的关税。在美国与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达成的协议中，美国对这两国的关税为 19%， 美国对越南关税税率为 20%， 而对老挝和巴西的关税税率则分别为 40%、 50%。巴西总统卢拉周一表示，希望美国总统川普重新考虑巴西的重要性，以对话方式解决分歧，而非单方面征收关税。与此同时，美中官员周一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进行第三轮贸易谈判的第一天会谈，周二还将继续谈判。此外，韩国也正急于达成贸易协议。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泰国和柬埔寨达成停火共识，川普和两国领袖通话。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泰国和柬埔寨达成停火共识，川普和两国领袖通话。
川普称不寻求与习近平会面，但可能访问中国。
欧美打算组建金属联盟，联手反制中国产能过剩。
川普拟设粮食中心援助加沙，盼缓解饥荒。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内华达州雷诺市周一早晨发生枪击案，一名枪手在大萨拉度假赌场外开枪，造成3人死亡，6人受伤。警方迅速赶到，与嫌犯交火后将他逮捕。目前嫌犯伤势危急。据警方的说法，嫌犯是成年男子，和所有受害者之间都没有已知关联，犯案动机仍在调查中。另一起枪击案发生在同一天晚上，居住在拉斯维加斯、现年27岁的塔姆拉，闯入曼哈顿中城的公园大道345号一栋摩天办公大楼，开枪造成至少4人死亡，包括一位纽约市警局的休班警察和3位平民。枪手随后举枪自尽，总计5人身亡，另有几人在逃生过程中受轻伤。警方说，嫌犯手持一把 M4 突击步枪进入大楼开枪，目前确认他有精神病史， 并且是单独犯案，还不确定他的犯案动机是什么。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表示，他并不寻求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峰会，但或许会应习近平之邀访问中国。他还说，对方已发出了邀请。川普在自家社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说，我或许会去中国，但只有在习主席的邀请之下，而他已经发出了邀请，否则没有兴趣。知情人士先前说，川普和习近平的幕僚已经在讨论可能在川普今年稍晚出访亚洲期间促成两位领袖会面。知情人士表示，尽管会面的计划尚未拍板定案，但双方在进行讨论，包括可能让川普与韩国举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APEC 前后顺道访问中国，或者于10月30号至10月1号 APEC 峰会期间举行场边会议。同时，美中第三轮贸易谈判本周正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
川普总统周一表示，美国准备与其他国家和组织合作，在加沙地带设立一些食品中心，为陷于困境中的巴勒斯坦人提供粮食援助，以应对饥荒，缓解当前的人道主义危机。川普没有详细说明美国是否会直接参与在加沙的地面行动，或者是否会由第三方组织提供帮助，但他说，这将是美国与其他国家合作展开的一项联合行动。近日，加沙面临的饥荒问题成为国际舆论一个新的焦点。据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报告，最近几周，加沙因营养不良和饥饿而导致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133人，其中包括87名儿童。以色列和哈马斯的人质和停火协议谈判目前已再次陷入僵局，而川普和内塔尼亚胡最近几天的言论显示，他们似乎都已经放弃了与哈马斯的谈判，说这个巴勒斯坦极端组织显然不想达成协议。
川普政府近期对全美最顶尖的学府之一的杜克大学及其学术期刊《杜克法律杂志》展开种族歧视调查，该校成为最新面临联邦资金削减风险的大学。美国教育部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于周一联合宣布，已对杜克大学及其附属机构正式启动调查。今年四月份，教育部和卫生部也曾对哈佛大学及其学术期刊《哈佛法律评论》展开类似的调查。川普指责哈佛大学具有反犹太主义，与中共存在关联，并影响到了国家安全，一度禁止哈佛外籍学生入境。目前传出哈佛将支付$5亿来解决这次纷争。纽约时报引述四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指称继哥伦比亚大学上周同意向川普政府支付$2.21亿之后，哈佛大学也打算做出妥协，不过金额是两倍多。白宫发言人菲尔兹周二表示，当局相信哈佛最终会转变态度并支持总统的想法，双方透过真诚的谈判完全有可能达成协议。
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7月28号发布最新公告，确认与贝莱德牵头财团的独家磋商期已经届满。公司表示，尽管期限已过，仍在与财团成员讨论，打算邀请来自中国的主要策略投资者加入，成为财团重要成员。这笔交易原定出售长和持有的全球43个港口资产，涉及23个国家，总价值228亿美元。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关键港口，预期带来超过190亿美元现金收益。据《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北京正推动中远海运加入这笔交易，要求这家国有企业成为与贝莱德和地中海航运平等的合作伙伴。巴拿马港口的归属问题牵涉美中两国战略利益，李嘉诚家族目前陷入中美博弈的夹缝中。
7月28号，美国人事管理局发布了一份备忘录，要求联邦机构必须保护工作场所的宗教表达，理由是宗教自由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这是几十年来捍卫联邦雇员信仰和自由的最全面的举措之一，反映了川普政府强调宗教自由的立场。该备忘录发布了一份明确的指南，并提供了受保护宗教行为的具体事例，以确保联邦员工可以透过祈祷、个人物品、团体聚会和对话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不必担心受到歧视或报复。人事管理局局长斯科特·库珀表示，川普政府正在恢复宪法赋予的自由， 使政府机构成为一个尊重而非排斥信仰的地方。川普一直秉持保守的基督教世界观，并推行对基督徒的宗教自由免受攻击的政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泰国和柬埔寨达成停火共识，川普和两国领袖通话，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投资人这周准备迎接关键的一周，有多家企业将陆续公布财报。美联储将于29号起连续两天展开政策会议，并于30号公布利率决定。本周也将公布多项经济数据。川普总统27号与欧盟达成了关税协议。此外，美中28号展开经贸会谈，双方有望将原定8月12号到期的关税休兵协议延长3个月，此举也激励了市场情绪。美国股市主要指数28号大多收涨，其中标普28号收涨 0.02%， 连续第6个交易日刷新收盘新高。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0.33%， 收在 21,178.59 点，同样创下了收盘新高。道琼小跌了 0.2%， 表现相对疲弱。焦点个股方面， Meta 上涨了 0.69%， 微软小跌 0.24%， 亚马逊上涨了 0.58%， 苹果微涨 0.08%， 台积电 ADR 上涨 1.16%， 收在 242.75 美元。
美国和欧盟周末达成贸易协议，提振了美元和风险情绪。周一黄金价格跌到近三周低点，纽约黄金期货下跌 0.7%， 报每盎司 3311.2 美元。黄金现货价下滑 0.8%， 报每盎司 3310.45 美元。盘中曾触及7月9号以来最低。Fed 为期两周的决策会议将在美东周三结束，预料将维持利率在 4.25% 至 4.5% 不变。但市场持续压住9月将降息，而黄金在低利率环境中表现良好。摩根大通表示，目前美联储预计会在2025年下半年尾声进行降息，有望推升目前关键支撑价位每盎司3245美元。小摩评估金价在2025尾声将突破每盎司3675美元，有望在2026年初站上3800美元大关。若是 ETF 资金持续涌入，搭配美联储降息，那将飙破每盎司4000美元。
近年来，中国保险业持续关停分支机构，出清保险代理人。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保险业近年已经裁撤了近1800家保险分支机构，与2024年全年的裁撤数量1984家相差不大。同时，保险业代理人的数量持续减少。业内人士认为，县域保险分支机构投入产出比倒挂，长期的亏损难以为继，继而成为裁撤重点。经济参考报周一报道，某保险行业分析师表示，年内近1800家分支机构的撤销，特别是头部公司在县城的大幅收缩，使行业面对新单增长乏力、成本压力上升和渠道深度转型的必然选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泰国柬埔寨在马来西亚达成停火协议，双方前线指挥官原定今早会晤，不过却传出了仍有零星交火以及双方对会晤地点意见不同等问题，最终在当天时间周二中午举行了会谈，达成了三项共识，全面落实停火协议。请听报道。
泰国和柬埔寨的边境冲突延烧五天后，在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主持、美国和中共驻马国大使参与下，泰国代理总理普坛威扎耶猜和柬埔寨首相胡马奈28号下午同意，从当地时间28号午夜24时起，立即且无条件停火。马来西亚总理安华在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柬埔寨和泰国达成了一份共同谅解， 安华说，这是朝向缓和紧张局势、恢复和平与安全的重要第一步。美国总统川普对两国同意停火表示祝贺。川普在自家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刚才跟泰国代理总理和柬埔寨总理谈过，我很高兴地宣布，在川普总统介入后，两国达成了停火与和平，恭喜大家。川普还说，我已经指示我的贸易团队重启贸易谈判。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周一也赞扬两国同意停火是一大突破。泰国、柬埔寨和马来西亚在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表示，已指示其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制定停火协议的实施、核查和报告的详细机制，该机制将成为持久和平与问责的基础。泰国和柬埔寨除了同意停火外，还同意继续推进原定8月4号在柬埔寨举行的边境委员会会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对泰国和柬埔寨停火表示赞赏。卢比奥说，川普总统和他希望柬埔寨和泰国政府充分履行结束这场冲突的承诺。卢比奥还感谢马来西亚总理安华的领导和主持泰柬两国停火谈判。他说，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并参与美国和马来西亚组织的结束这场冲突的进程。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欧洲联盟主管贸易事务执行委员谢夫·乔维奇周一表示，欧盟和美国将根据贸易协议建立金属联盟，以遏制中共补贴下产能过剩对全球市场造成的冲击。请听报道。
欧盟与美国将在双边贸易协议框架下建立一个金属联盟。欧盟贸易事务专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周一指出，双方为了达成协议进行了数小时讨论。美国官员意识到美欧钢铁业正面临同样问题。作为协议的一部分，美方将取消川普政府针对欧洲钢铝产品征收的 50% 关税，改以零关税配额制度取代。相关配额细节尚待敲定。美欧周日达成关键贸易协议，美国将对包括汽车在内的欧盟产品征收 15% 的关税。欧盟同意购买美国大量能源产品和军事装备，并向美国开放市场。不过 15% 的基准关税不适用于钢铁和铝， 50% 的钢铝税仍保持不变。谢夫·乔维奇在周一的记者会上说，这项协议明确表明在钢、铝、铜及其衍生品方面展开联合行动的前景，我称之为金属联盟。通过历史水平的关税配额和优惠待遇，为彼此经济建立起共同的保护屏障。近年来，中共通过补贴与国营企业主导的扩张计划，在钢铁、铝、太阳能电池与电动车等领域大量扩产，导致全球市场价格暴跌，冲击欧美、日本、印度等多国的本土产业。欧盟钢铁制造商抱怨中国产品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至国际市场，造成失业与工厂关闭，并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升温。这项拟议中的联盟与配额制度反映出西方对中国产能过剩采取反制行动的势头日益升温。今年5月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中，与会国同意联手应对全球经济过度失衡问题。此外，谢夫·乔维奇在提到上周举行的欧洲峰会时还说，尽管他与同仁们付出极大努力，和中方多次长时间会谈，但累积的问题清单不但没有缩减，反而越来越长。他直指问题的根源是产能过剩，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和中共非法补贴有关。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